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不只是一个问安，也是一个陈述。因为假的火警比真的火警好很多，不止感恩。请楼上把这个 slide 换过来。今天我们所要考虑的题目是：你是谁？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法国19世纪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文豪叫做杜马，大仲马。他是写了差不多150部小说，90来部戏剧。他最有名的作品《三剑客》跟《基督山恩仇记》，都是我们做中学生的时候真是非常喜欢读的书。他说了一句话，说生命中最大的奥秘乃是我们知道我们究竟是谁。 The greatest mystery of life is who we truly are， 我们到底是谁。今天这段经文发生是在两河流域新月沃土这一带，大约在4000多年以前，塔拉就是亚伯拉罕的父亲，神呼召他带他的家到哈兰去，走了1000多公里的路，离开在当时最繁华的一个大城，去了在北边的一个城，现在这个城的旧址还在。然后亚伯拉罕神又呼召他离开哈兰，就到他所不知道的一块地，就是现在的迦南地，是神所应许给他和他子孙的那块地。亚伯拉罕顺着神的带领就到了迦南地，他之中在哈兰，在希伯伦这一带就住下来了。当雅各当亚伯拉罕住在迦南地的时候，他100岁的时候，神应许他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以撒。然后他亚伯拉罕又打发他的一个仆人到他的本家在哈兰这个地方呢，就去为他的儿子以撒娶了一个媳妇，就是利百加。然后把利百加，其实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孙女，把他带到以撒的面前。以撒结婚的时候40岁，可是以撒也不生孩子，一直隔了20年。这个时候亚伯拉罕160岁还没有死，以撒60岁。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利百加她怀孕了。这个利百加呢，她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这个人等一下会再出来。以撒为他的妻子求子，到第25章22节的时候，我们读到说她怀孕，而且是双生子。这两个孩子呢，在妈妈肚子里就开始在那里相争。我们再读下去就知道说，其实这个真正在那里相争的人大概是雅各。那么以撒呢就到了这个利百加呢，到了生产的日子呢，先生下来一个全身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个名字叫以撒。随后呢，又生了以扫的兄弟，这个兄弟生出来的时候有点不甘心，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他们就给这个后生出来的呢叫他做雅各。雅各的意思就是抓住的意思。这个以扫呢是一个很粗犷的人，非常豪放的一个人，非常可爱的一个人，口直心快的一个人。他喜欢打猎，他的爸爸喜欢吃野味，所以他的爸爸以撒爱以扫。这个雅各呢不一样，这个人城府很深， 他老谋深算，这个人精明能干。不过这些个性都是神给的啊。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妈妈利百加喜欢雅各，所以家里有两派在里面。到25章20节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叫他红豆汤事件。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里回来饿昏了。以扫对雅各说，啊，我饿昏了，求你把红豆汤给我吃啊。雅各说，你把你的长子名分给我。他这个以扫啊，雅各这样讲，以扫说，我死都要死了，我都饿死了，我都要昏死了，所以呢，长子名分对我有什么用呢？以扫说，好，把长子名分给我，向我起誓。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名分卖给我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名分卖给了他。以扫吃了他，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圣经有个评语，这就是以扫看清他长子的名分。这个事情过了之后，就发生在创世纪27章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一块故事。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欺骗性的故事在里面发生。以撒年老，眼睛昏花，看不清楚，然后叫他大儿子来说，我快要死了，让我为你祝福，不过呢，请你先去拿你的刀，拿你的弓箭出去打猎，为我找些美味来做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前给你祝福。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的时候呢，他的妈妈利百加也听见了。利百加爱雅各，就把这个事情呢就告诉雅各说，你儿子啊，你听我的话，做什么呢？他要叫他去拿两个羊羔来，然后为他做成他父亲喜欢吃的美味，然后为他穿上他大儿子上好的衣服，所以一闻就闻得出来有香味的衣服，然后为在他光滑之处颈项手上包上山羊羔皮，因为这个以扫浑身有毛，如穿皮衣，对不对？所以但是以扫呢，他有点怕，妈妈说不要怕，所以他就去拿了美味去见他的父亲。父亲说，你是谁呀？我儿，你是谁？雅各对他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可是雅各呢，这个以撒呢，听了之后呢，不大相信，说这个声音呢，明明是雅各的声音，怎么是以扫呢？所以呢，叫他上来说，让我来摸摸你。他一摸，果然像是以扫，所以呢，他就相信他了。不过为了保证起见，再问一次，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吗？以扫说，啊，这个雅各说，我是。然后以撒吃了喝了，就为他这个假儿子假长子雅各祝福，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被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蒙他愿他蒙福。这个雅各就是后来的以色列，是讲到现在以色列的光景。那个时候的祝福是赐给了雅各。雅各像我们大多数的人，希望能够得做生命中的好处。我们要得到好处，别人不见得要给我们，所以我们就想办法来赚取这些好处，抢夺这些好处，骗取这些好处。这是我们许多人在世上度日的时候都需要经历的事。在不久以前，在2012年，雅虎的总裁 Scott Thompson， 雅虎的总裁，他的薪水一年是100万，这是小部分，他加上他的股票等等，一年他的 income 是他的薪俸是2000万，所以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位。这个人汤普森2012年上任，一月上任，四月就 fire 4000个员工，因为他要整顿一下他们这个雅虎，那个时候生意开始有点问题。大概有些人被解雇了之后心里不甘，就去查他这个人，一查查出来说，他说自己原来是有电脑这个学的学位 computer science， 其实没有，告发他，果然他的履历表是假的，所以在五月就被 fire 掉了。你说哎呀，这个是公司了，商人了，学校不是这样。 MIT 在2007年发生一件大事，就是他们的 Dean of Admission 招生办公室主任，我说这个主任他是 Dean 的阶级的，所以是大有来头的人，他在 MIT 工作28年，他工作了8年之后被升为主任。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这本书的名字很特别，他是说 less stress more success， 就告诉MIT 学生啊，不要那么紧张啊，要多一点成功啊，要成功 more success less stress。 这本书里面他特别讲到，他说 you must always be completely honest about who you are， 你必须对你自己要完全的诚实。这本书变得很有名。然后他在2007年的时候呢，被发现说他号称曾经有3个学位，结果是一个也没有。他是查别的学生来申请的时候学位有没有的，一个也没有，所以也被解职。这是美国最高学府之一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事情多了，这里的例子 Laura Callahan， 他是这个美国劳工局的Chief of Information CIO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负责资讯的，是一个高级的主任 Senior Director， 后来变成 Homeland Security 国家安全局，我不知道叫什么东西，他的这个 IT Chief 专门管他们的这个IT 要怎么翻译 IT 什么 Information Technology。他在2004年被揭发，他在政府工作了相当多年，被揭发。揭发他什么事情？他号称自己有一个 computer 的 doctoral degree， 结果没有，没这回事。2004年被 fire， 什么样的人？是国家安全 homeland security 的一个 senior 的 chief RonaldZarella， 名字不大会念，他是 Bausch and Lomb， 这是很大的一个做你们隐形眼镜的一个公司，光学的一个公司。他的 CEO， 他的总裁，他说自己有个 MBA 的 degree， 结果发现是没有。2002年被 fire。 David Adamson， 这是 Radio Shack 的 CEO，2006年说他自己有什么样的 degree， 发现没有，被 fire。 然后一个 Janet Cook， 这个人呢，他在 Washington Post 美国华盛顿邮报做一个这个记者，这样的人，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 Heroin Baby Story， 一个这种父母亲是吸毒的，生出来的孩子他也是中毒，那么他就写一个这个故事，讲这个孩子的故事。那么这故事写得非常的好，所以就得了普利兹奖。他得了奖之后呢，有人去查说这个 baby 到底是谁，查来查去啊，越查就觉得越有问题。那发现说故事是假的，然后再看他的履历表，他履历表里面说自己精通数国语言，包括法文、西班牙文等等。他们找到他毛病，最简单的方法就跟他讲两句法文，他讲不出来，一句法文不懂，假的，假的。这些履历表是为了他可以得做更好的工作。你到底是谁？我是你的长子雅各。这例子非常的多，其实写不完。最后一个是这个 这个圣母大学 Notre Dame， 他们是足球非常有名的，多少人要看 Notre Dame 的足球。他们的教练的故事，这个教练其实也做得蛮好。他申请这个教练的时候，他说他自己从前在大学里读书的时候曾经是校队，后来人家查出来没这回事，他根本就没有做过校队。假的，假的，30%的履历表是假的，这是 Economic Times 所想的。OK， 我想真实的信息，有些报道说50%含着假的 information。有个公司专门替人家查 reference， 就是说谁谁谁推荐，那个公司专门去看，说那个人是不是这样推荐。那个公司发现说，每个月可以找到20%的这种履历表中间那个推荐信是假的。你如果肯去查的话，所以人为了得着他所要得着的，他自己到底是谁？到底谁得到这个恩典了呢？谁得着这个福气了呢？这福气真是如此吗？所以这个雅各呢，抢了他哥哥的祝福。哥哥跑来呢，爸爸说：“对不起，刚刚已经来了你的弟弟，把你祝福抢去了。”这个姨嫂一听呢，非常生气，说：“这个人呢，真是糟糕！我爸爸年纪反正也大了，等我爸爸死了呢，我就把这个弟弟杀了。”这句话一讲呢，给他妈妈也听见了。他妈妈跟他说：“不妙不妙，赶紧逃走，赶紧逃走！你还没有娶亲，跑到我夫家去，去找个太太去。”所以雅各就开始逃亡。他从别示巴他们所在的地方开始往哈兰去，哈兰在那里了，很远的地方，1000公里之外的地方。那么走了100公里左右，大概是也许2天吧，看他是骑驴还是自己走。那么一个人拿着一个杖，就找到一个地方叫做路斯，后来又叫他做伯利恒。他离开自己的夫家，现在是爸爸也没有，哥哥也没有，妈妈也没有，一个人开始过逃亡的生活，凄凉行路人。创世纪28章，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个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了。有人出去旅行说：“这不是我的床，我不会睡。”这个人走到一个地方，捡起一块石头当做枕头，就在那里睡了，而且睡得很好。他在那里睡，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个梯子，后来叫做雅各梯，在这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这个梯子上面上去下来，耶和华神在梯子上面向他显现。所以雅各醒来，在28章16节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他说：“这个地方何等的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天的门。”他就惧怕，他给那地方起名叫做伯特利，伯特利就是神的殿的意思。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神若我救他，仍然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你要做我的神呢，我先看你灵不灵，保佑保佑看。你保佑我，我信你；你不能保佑我，我信你干什么？但是呢，有点害怕，所以呢，在立了一根柱子，浇上面油，对神说：许个愿，你若与我同在，我就以你为我的神。”反映了这个时代多少人对神的 commitment。 雅各像我们一样，他说出我们每个人最心里面的光景。每次读到这些，我说其实我们谁不是一个雅各？我难道不是一个雅各吗？ 然后他离开伯特利继续往北走，就到了到哈兰。哈兰到了哈兰之后呢，到了他母亲母舅的家拉班的家里面。拉班有两个女儿，那么一个叫拉结，一个叫利亚。那么这个拉班呢，是他妈妈的哥哥，他的妈妈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他的哥哥更不是一个省油的灯。拉结这个雅各呢，跑到他哥哥他的这个母舅家里呢，他的母舅说，我不能够让你白白服侍我啊，已经隔了一个月了。他说你要什么做你的工匠。拉班啊，雅各很能干，他看见拉结漂亮，那么就喜欢爱上这个拉结，说我为你这个小女儿服侍你七年，你把这个女儿给我。拉班说好啊，隔了七年，雅各爱拉结，我为你的小女儿服侍你七年，他因为深爱拉结，看着七年如同几天。到了早晨结婚了，到早晨洞房花烛夜之后呢，雅各一看是利亚，这个利亚是他的姐姐，眼睛没有神气，雅各不喜欢的，一看看就说原来娶来的是利亚，这下生米煮成熟饭，没有办法啦。他说跟他的岳父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这个欺哄人的人现在怪别人为什么欺哄他。拉结说，我们这里没这回事的，大的没有出嫁，哪里有先嫁小的？这个理由倒是不错。然后呢说，现在已经大的给你了，你要小的也可以，你隔了七天之后呢，我把小的也给你，但是呢你再做七个月，再做七年，所以这下呢就把他赚来十四年的时间。所以雅各呢只好为他这个又为拉结又工作七年，工作七年什么都没得做，这是白白的，因为代价是他的两个妻子嘛。然后那什么都没怎么办呢？那么现在七年讲好了，所以呢他现在可以为自己做事了。那么他跟拉班就立约说，这样啊，他说啊，他说我在你羊墙就服侍你啊，牧你的羊。那些羊呢，如果是有斑有点有纹的，绵羊呢是黑的，那就是我的。如果没斑没点没纹，不是黑的，就是你的，我来替你牧。那么他的这个拉班就把所有羊群中间有斑有点这个有纹的通通拿走，把黑的绵羊也带走，那剩下的绵羊就是没斑没点不黑的绵羊了，叫他去放，他就在那里放。可是他放羊很有特别的心得，这个心得就是特别的不讲。那么所以他放的时候呢，就从这些没斑没点的那个羊中间就生出许多有斑有点的羊。而且呢这个人他也是很厉害的，他等着羊强壮的时候，让他们用他的好办法交配，生出有斑有点黑的，然后羊弱的时候呢，就生出来的羊呢就是给他拉班的，所以他也报复一下，这样子搞了六年。他搞了六年之后呢，他自己对这二十年在他母舅家中的生活的评价，我这二十年在你家里，换句话说现在他要开始要 retire 了啊，我二十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十四年，我说 retire 没有乱说啊，他这个时候是八十几岁的人了，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十四年，又为你的羊群服侍你六年，你有十次改了我的工价啊，所以这个拉班是很厉害。所以呢他决定说这里不是久留之地，逃亡，现在二次逃亡。创世纪三十一章，雅各被做亚兰人拉班偷走了，并不告诉他所以叫做偷走了嘛，他是趁着拉班去捡羊毛的时候，拉班的羊跟雅各的羊隔三天行走的距离，所以他去捡羊毛呢是走掉了，所以呢他就可以开始逃亡，开始偷走。那么就带走所有的妻子儿女，他所养出来的羊呢，伸过大河幼发拉底河，然后面向基列山行去。基列山是在死海的北边，在加利利海的南边，约旦河的东边，向着他自己的老家 加利山呢的南边就是他哥哥所住的地方，希尔地。所以雅各呢就开始从哈兰呢就往基列山这里去。这个九十来岁的人呢，其实是现在有相当的一些财产了。那六年结果其实是不错，所以他说：“我曾经从前拿着我手中的杖，从前我提着一个箱子上飞机，意思是一样的。我拿着我手中的杖，过了来到这个地方。现在我回去，已经所有的分成两队，十一个儿子，一个女儿。这时候他来到，回到往自己家里走的时候呢，这时候他当然知道说，免不了要见他的哥哥，所以呢，他就先发制人，请几个人呢去见他的哥哥。到三十二章第三节的时候，雅各打发人先往希尔地去，这是以扫所住的地方，就是以东地，就是红的意思，见他哥哥以扫。结果这些人回来呢，消息不妙，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四百人正迎着你面而来。四百人多不多呢？要记得亚伯拉罕曾经带着318个人去把这个索多玛王这些都打败，所以他们这些人会打仗的，现在带了精悍壮丁400人迎着你来。雅各就甚惧怕，现在又惧怕他。这段话里面，这个雅各他虽然得着很多东西，不很怕，你晓得没有？怕这个怕那个，就甚惧怕，而且愁烦。愁烦的意思就是悲痛的意思，愁烦是被绑住的意思。他又怕又不知道怎么办，又悲痛又绑住，过去所干的事情现在都到眼前来，曾经同斗他们偏家长子的名分，后来又叙说自己是他，然后把他爸爸的祝福夺来，现在要面对他的哥哥，哥哥带着400人向他迎面而来。于是呢，他现在想个办法，那怎么办呢？就把与他同行的人和羊群的骆群的骆驼呢分成两队，他分成两队。那么有母山羊、公山羊、母绵羊、公绵羊、骆驼、母牛、公牛、母驴、驴驹，分成五大队，一共550头牲口，分成五队，一队一队过去见他的哥哥。见了哥哥说：“哥哥，我们说这些是什么？这是我主我的这个雅各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这样子要5次跟他讲送你的礼物，送你礼物。”讲他哥哥可能先就。不至于那么生气了。他还没有见到他哥哥，走到这个亚伯渡口，这时候已经在加利利海的南边了。他夜间起来，带着2个妻子、2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哥哥在那一边，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雅各回到自己的这一边，只剩下雅各一人。到底他是怕呢，还是那里思想呢？圣经里没有多讲，他一个人在河的这一边。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这是32章24节的下一半。记得是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雅各并没有去找他，是那个人来找他的。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这段摔跤故事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在里面，最简单的看就是神真是这次要来赐福给雅各了，神的使者自己来了，跟他 wrestle， 跟他摔跤，而且雅各死也不肯输掉，这是雅各一向的信心，什么都要靠自己的办法，什么都要靠自己的办法。神什么事情都能做，但是你心里要怎么样做，神把这个主权给你了。信不信神这样事情，不是神决定的，是你决定的。你要不要依靠神这样事情，是你决定的， 不是神借的，神要我们能够依靠他，神要我们能够信靠他，但是要不要是我们自己的决定。所以神的使者不能胜过他，怎么摔也摔不倒。最后神要制服他，怎么样制服他？让他不能再摔了。所以在他的大腿窝在正在摔的时候摸了一把，他就瘸了。这幅画很有名，是尤金·德拉克拉说，这个19世纪法国的一个浪漫派的一个大师所画的画。这里天使的手在他的脚上面，大腿窝上面。那人对雅各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这是不一样的地方，他是抓住这个祝福的主死也不放。那人问他说，你名叫什么？这个名字20年前曾经被问过，谁问他的？他的爸爸问他的。他怎么回答的？他说，我是以扫。现在神面又问他了，你的名叫什么？这是一个人蒙恩的开始。你到底是谁啊？你的名是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我们名字到底代不代表我们？我在读佛小的时候，读很多英雄好汉的故事，包括一个人非常佩服，就是在景阳冈打虎的武松。这个武松呢，有时因为他犯法，被这个杀人犯法，被解到一个母夜叉孙二娘的人肉包子店里面。在那里的时候呢，这个母夜叉不知道好歹啊，要把他用药酒醉倒，结果呢，没有想到说这个武松呢，吃破他的诡计，结果就把母夜叉制服，他的丈夫，大概是张青吧，过来，问他说：“你是谁？”武松怎么回答？说：“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无都的都头武松的便是。”这是他是谁啊？这个人听了之后还不太知道他是谁。就问说，你就是那个在景阳冈打虎的那个？他说，我就是。哦，原来是武都头。所以我们的名字到底代表多少东西很难讲，对不对？不是你叫什么，是你做了什么。中国人百家姓，前面十大姓，李王张这三个姓，每一个姓差不多有1亿人，极大的一个姓。你如果碰见一个人不知道他是谁，他说：“你记不记得我是谁？”你说：“你是李先生。”你的对的机会1/10啊，8%，有8个人中间有个人姓李。说：“我不是。”你说：“啊，那不错，你姓王。”这一下，你对的机会是1/7，这两个姓是7个人中间有一个。我不是，你说，我说你是谁？没办法，到底这个姓代表什么？大家都是李先生、王先生、张先生、黄先生，这是前面十大姓。我们教会中间最多的大概也是这些人。啊，你说我有名字，不只是姓而已，名字算得了什么？根据2012年人人网的统计，有12,365人叫做李军，我们这有李军，还有2个了。18,867人叫做王红，这是这个网上的统计，不是通通啊。有王红哦，10,000多个王红，这个不够理想。最理想的是李想，有66,288个人叫做李想。你说我是李想，Who are you？ 所以我们都有某种的 identity crisis， 我们到底是谁？我生在重庆，重庆人叫下江人。从重庆后来抗战胜利跑到上海，上海人说我们是乡下人，从上海跑到香港，香港说我们是老松啊，老兄，老松是大油咋样。从台湾，从香港跑到台湾，台湾说我们是外省人，从台湾跑到美国，美国说我们是中国人，从中国从美国回到中国去看看，那人都不是，人变成华侨了。Identity crisis， 你是谁这个问题，无怪乎大仲马说，你如果知道你是谁，就回答了生命中间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最大的一个奥秘就在这里。我们认不认得我们是谁？名字不代表你。你说我做的事情，你说事情也代不代表你？从前是处长，现在是前处长，前处长就不是处长。我们这个领事的从前是亚太的 CEO， 你说前 CEO， 现在有 CEO， 找这个前 CEO 干嘛？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并不代表我们。到底我们是谁？问题不简单。在2007年，有个人，有韩国人叫做赵晨曦，他在 Virginia Tech 拿枪打死师生32人，伤了17人，变成在学校伤人枪杀案最严重的一个。这个人曾经在他上课叫做英文文学课点名单上面，他自己名字的地方画一个问号，别人都写他的名字，他放个问号，所以他在学校的名字叫做 The Question Mark Kid， 就是问号仔。他不需要他是谁，基本上面是非常诚实的看见自己整个 identity 的一个 crisis。 这个问题很多了，到处都记载，书中这个金庸的《射雕英雄传》40回里面，华山论剑，西毒欧阳锋厉害得不得了，郭靖也打到，洪七公也打到，黄药师也打到，包括得到天下第一的名号。这个小女子，这个刁钻的黄蓉呢，说你武功虽然好，打不过欧阳锋，就是欧阳锋打不过欧阳锋。欧阳锋听了说，他因为盗练九阴真经，所以脑筋不清楚。听到欧阳锋名字有点熟，说到底是欧阳锋，我打不过，叫他来。没想到自己是欧阳锋。我说问黄蓉说我是谁，黄蓉说你就是你。你自己都不知道来问我干嘛。那么这句话回答的其实相当好。有个小故事，有两个水手，他在吧里面喝得醉醺醺，然后就离开这个酒吧呢，就要回船上去。走到码头上呢，遇见一个官长，一个这个司令走过来，他那那人看到，哎，他老兄啊，我们到底在哪里？他找不到路了嘛。 Where are we？ 老兄，我到底是这个长官一听生气说，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Do you know who I am？ 那两个人说，哦， We're in trouble， 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他不知道他是谁。We're in big trouble， He doesn't know who he is。 我们到底是谁？我在大学的时候被老师问过，我不知道他所用的是一个典故啊，是在希腊从前有一个有名的一个神话性的一个王，叫做Theseus， 他因为非常有名，他的船就被供在雅典港里面。那么供了几百年之后，那个船就坏了，所以他们说这样呢，我们就修这个船。所以他们就常常就去修这个船。这船板坏了，换一个船板；再旁板坏了，又换个船板。所以这个船呢，慢慢呢，它原来船上的板子通通被换了。问题是说，那个通通换过的船，还是不是那个人所开的那个船？这个 paradox 在讲这个。我那个老师问我，他说你要学物理的，你是不是都是物质啊？我们都是物质啊，哪里什么精神都是物质，都是物质，我们生命就是物质。老师，我把你的物质换了，你还是不是你？这个问题有点麻烦。我掉了一个手，我还是我；我换了一个心，我还是我。反正我通通都换掉了，我还大致上我还是我。脑筋细胞也会新陈代谢等等。那么我到底是怎么能离开了精神的层面，人没有办法去找他是谁？所以这个故事呢，从古以来就已经在那里问，人就在问一个问题，说我们到底是谁？问题的症结不是我们的所有，也不是我们的所为，而是我们到底是谁？我们的本质是什么的？我们到底是谁？圣经里说我们是他的工作，他是神，我们是神所做的，我们在基督里被神所造成的，是他的一个杰作，我们是他的工作。工作这个字有人说也可以翻成是杰作，是神的一个杰作，我们是他的一个创作。在哥林多前书3:9里说，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又回来讲说，我们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我们认识自己没有办法不认识这个，我们认识自己离开了创造我们的神，我们没有任何的 basis来认识到底我们是谁。 在有本小说叫做《悲惨世界》，中间有个感人的故事，就是 Jean Valjean 他的主角因为偷一条面包，结果被罚坐牢，坐了19年的牢。他的罪犯的号码是24601。他被假释之后，又去偷窃教堂里的东西被捕，然后这个主教叫做马德莲，就为了要救这个人，就说这些东西是我送给他的，所以这个 Jean Valjean 呢就得以逃脱。他逃脱之后就重新做人，改了一个名字，变成市长。后来他发现说这个一个警探啊，探长 Javert 一直在抓这个，要去抓这个 Jean Valjean， 知道他逃走了，那么最后就抓错了一个人，把那个人抓回去说那个人就是 Jean Valjean， 要定他重罪。现在 Jean Valjean 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他就质问说，我到底是谁啊？我这个人活在世界上面，别人一个人他说他那个人，别人说他是我，把他抓去关起来，我到底要不要去自首的问题，我到底是谁？最后他很有名的一句话，他说我是 Jean Valjean， 我是24601，把他的罪犯号码带出来，我就是那个罪犯。所以他从这个正式的开始，现在不再逃亡，不再逃了，他被抓起来，神带领他慢慢慢慢慢慢，这个故事在演变下去，就是这个悲惨世界，或者说这个很有名的歌剧啊，歌舞剧的，这是非常美的一个故事。不过呢，今天就不多讲了。神对雅各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里是一个主权的转移，从前别人叫你抓，因为你抓，现在呢，你不要再叫雅各，我要给你个名字，叫以色列。这是主权的一个转移，他整个生命在这里改变。也许你们家里也有人有种东西叫做 Amazon Echo， Amazon Echo 你可以叫他做事情的啊，他听话的。我们家里有这样的一个，那么有一个呢是 control 一个 plug 这个插头的，那么我叫说 Alexa turn on my plug， 他就 plug 一 on 灯就亮起来。可是 plug 这个字啊，讲不大清楚，讲来讲去他常常听不见，他说 what 听不见。所以我就想出个好办法，我就把这个他的名字改了，不叫他 plug， 我叫他 TV light。 我说 Alexa turn on TV light， 听得很清楚。他说 OK， 每次都准。现在我给了他这个新的名字，他有个新的 function。 其实我们在世界上面也常常有这种事情。那么神给雅各一个新的名字叫以色列，一个新的民族，一个新的国家要从这里出来了。雅各问神说，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在摔跤嘛，请你将你的名字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呢？不告诉他。这个人雅各知不知道他是谁啊？雅各知道。我们怎么知道雅各知道？雅各离开那个地方之后呢，就给那个地方起个名字叫做毕努伊勒，就是神的面的意思。他说我与神面对面了，他知道他与神面对面了。更新变化，生命的转变，就从这个经历开始，就从这里开始。原来这个雅各是要抓福气，这一次他抓住了赐福的主，得到一个新的名字，这是在里面的一个福气，不是外面的东西。他去见以扫之后，过了河去见以扫，他那个时候呢虽然有了新的名字呢，可是现在发现以扫原谅他了，以扫跟他一起又重新修复。以扫说那我们就一起走吧，雅各说你先走吧，我的孩子太小。然后他说我们慢慢走，走到你那里去。雅各其实没有再去，虽然有新的名字呢，可是还没有完全新的生命。然后他跑到示剑，在示剑那里杀了示剑的人，他的两个儿子，然后要逃避迦南人的报仇。 然后又回到伯特利。回到伯特利，这个时候他发现说自己靠自己实在是不行了，重新与神立约，他变成后来是为法老祝福的一个人。神给亚伯拉罕的恩典的祝福是给万人的祝福，这个万人的祝福从哪里？从犹太人到外面去呢？从雅各开始，雅各为法老祝福，开始让个外邦人得到神的祝福。他最后熟父种子，蛮有属灵的洞见，他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人，是经过一个过程的，不是一下就是这样子的。这个终于成为一国之父的人，经历我们每个人所经历的事情，我们都要呼吸抓抓抓抓，结果搞来搞去，逃来逃去，跑来跑去，发现我们所得的东西其实都不见得得得到。他哥哥可以杀他，他的舅父的母舅可以杀他，都是有能力杀他的人，然而神却保守了他。他了解到恩典是从神那里来的，最终回到神的面前，然后得着神的祝福。你看摩西在西乃山上见到神的面，摩西就变成不同的一个人。亚伯拉罕在迦南地见到神的面，亚伯拉罕就变成一个不同的人。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见到神的面，保罗也变成一个不同的人。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耶稣说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我们能不能见这一位神？神说你若遵照我的话去做， You will see me， 我必向你显现，我必把我自己的奥秘，把我的心意，对你的美意彰显给你。这是每个人的福气目的，这个是必须从神那里来。从神那里得福气，不是说你若我就，而是神说你如果真的爱我，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读圣经何等的重要。你不知道神讲什么，你遵守什么东西呢？但是你读了半天如果不遵守，何必去读它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是爱的定义，爱神的定义在这个地方，不是你心里面好疼啊。爱我的父爱他，耶稣也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当雅各再次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他对他的家人说我们要起来上伯利恒去，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他们逃离的时候他的太太偷了这个他的爸爸的神像，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戴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就藏在世界那里的橡树下，就把这些都丢弃了，自解，把这些不该有不该有的都放弃了。于是雅各到了伯利恒，在那里租了一座坛，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伊勒伯特利，伊勒就是 God， 伯特利之神。从前是神的殿，现在不再是神的殿了，是殿的神，伯特利之神。认识这一位，我们一个人更新的开始是在基督里，是在基督里。想得更多的福分，结果神让我们去找到他自己。这个故事里面看见神的主动性，有个人来和他摔跤，要夺得失去的福分，如果要自己要去得福分，失去亲人，逃避哥哥，然后离乡背井，又遇见比他更厉害的对手，几乎空手而回，在路途上面又要面对来找他算账的哥哥，终于与神面对面的挣扎，神拿走他的力量，他拉住神不放，又蒙神的赐福，得着一个新的名字，开始在软弱中过得胜的生活。这个祝福是从我们软弱里面得着的。我们和什么时候软弱，我们什么时候刚强了，他然后成为许多人得福的一个泉源。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是代表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一个人在这里不再看见死亡害怕，因为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不是什么，知道我们神要给我们的福气是什么。我们只要在自己的计划聪明的里面，却要得着自己的好处，至终过雅各在认识神之前的见到神之前的那种生活，是一个虚空的生活。然而一旦一个人真是见到神，如果愿意照着他会去做，神把他自己一基督把他自己显示给我们，你变成完全不一样的人，丰富的生命，丰富的生命。 让信他的人不但得着生命，而且得到更丰富。我们祷告主，主我们谢谢你，你自己的恩典在我们的中间，求主继续保守你自己的教会。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光景你都知道，我们这些自然人在你面前的光景，主你当然知道。求主改变我们，让我们有机会真是能够与主摔跤。看着说，主啊，当我们与你面对面，我们就经历一个我们从前所不能够经历、不能够认识那至上好的福分。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